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中共怀疑喺南海试射，争啲击中民航客机；美欧先进武器援乌，美国暗示耐人寻味。十年军旅就做咗女舰长，共军实战力量备受质疑。中共计划摧毁星链嘅几千个卫星。彭博社话，全球已经有57国解除入境限制，旅游热潮将会再现。印度计划摆脱对中共依赖，成为世界药房。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一位美国军事专家披露了一个惊人消息，中共军方潜舰疑似在南海区域进行了战略试射，他们发射了一枚潜射弹道飞弹 SLBM， 差点击中一架民航客机。这个客机的飞行员紧急回避，飞弹发射的影片在网络上热传。美国前飞行员、前核潜艇队员卡特 John Carter 24号在推特上分享了这段短片。他说，一架民航客机在途经南海上空的时候，突然接到航空交通的管制警告，跟住飞行员发现在他原定的航线上面有一枚潜射弹道导弹从海面飞出，整个过程被拍摄了下来。美国海军研究所 USNI 潜舰专家萨顿 H.I. Sutton 在25号表示，虽然上述消息并未得到证实，但这段影片看起来可信度相当高。他在推文中说，可能是中共海军在南中国海施射潜射弹道飞弹。萨顿还分享了另一个推特用户的相关推文和影片。推文解释，在客机原先预定的飞行路径下方，一个潜射飞弹从海中出现了。据推断，这个是一次有计划的发射，但是就几乎没有考虑这个地区的商业空中交通。而根据中共海事局发布的公告，5月19号至23号，中共军方在南海一个指定的海域进行军事训练，在相应的范围禁止其他船只驶入。从网络上传出的消息来看，当时是有一架民航机在飞经南海上空的时候，突然收到航空交通管制机构传来的警告，要求这架客机即刻左转90度。飞行员照做之后，跟着就发现在这个航班预定的航线下方，有一个潜射弹道飞弹突然从海上飙出，整个发射过程被拍了下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日证实，丹麦国防军正在向乌克兰提供美制鱼叉反舰导弹。另外，美国政府亦都喺度考虑向乌克兰提供 M142 型自走火箭炮。根据弹药嘅唔同，呢种火箭炮可以射数百公里。但是关于呢啲先进武器嘅使用范围同埋可能产生嘅后果，美国和乌克兰两个国家对此有讨论，但就被认为相当敏感。路透社报道，美乌两国讨论的重点就是，如果乌克兰使用可以直接打击到俄罗斯本土的武器，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一名美国官员暗示，美国对俄乌冲突升级感到担忧，但又不想为乌克兰划定使用这些先进武器的地理范围，或者过多地约束他们。另一名官员表示，美乌两国在某些西方武器系统使用的问题上有共同的理解，目前来说，我们对使用这些武器的基本看法一致。虽然乌克兰国防部对此保持沉默，但这些幕后的讨论引起高度关注。有观察认为，美国在暗示乌克兰可以利用这些先进武器对俄罗斯境内进行反攻。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Jason Crow 在和泽连斯基会谈的时候曾经表示，乌克兰应该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武器，但美方更担心的不是冲突升级的问题，而是乌军如何获胜。美国情报部门总监海恩斯本月早前亦都说，俄乌冲突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和升级。 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警告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能够打击俄罗斯领土的武器，将令到局势严重升级。拉夫罗夫27号指控西方国家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活动的时候，对俄国以及俄罗斯人民发动了全面战争。曾经入选环球小姐佳丽，从军只有10年之力的韦慧晓成为中共肇兴男男长，引发外界对中共军队实战力量的争议。公开资料显示，韦慧晓1977年出生，是广西白色人，他毕业于南京大学，曾经任华为高级副总裁秘书，2004年参加环球洲际小姐选美，入选中国区十届。2011年10月底，他写了一封致战信给海军首长，三日之后就收到回复。2012年取得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博士，同年被特招入伍，分配到航母部队。在同年8月，韦慧晓就读大连海军舰艇学院。2014年3月，担任辽宁舰航母航海部副航海长。2015年4月任长春舰实习副舰长，2016年3月通过副舰长考核，成为首位女副舰长。2017年调任052大型驱逐舰郑州舰任副舰长，同年9月被任命郑州舰实习舰长，并当选中共十九大代表。2022年4月，韦慧晓出任052大型导弹驱逐舰肇兴舰舰长，成为中共海军史上首位女舰长。官媒对他有诸多的吹捧，但是只有10年海军之力就做舰长，引发外界争议。台湾国防专家苏子云对自由亚洲表示，韦慧晓的资历严重不足，一般做了护卫舰长基本上需要20年以上的经历，需要完整历练，以韦慧晓10年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破格。美国林肯豪航母战斗群舰长鲍尔斯密特 Amy Bauer Schmidt 就是女性，在海军服役近28年，成为美军第一位女性航母舰长。她相信韦慧晓是官方刻意培养树立的女性样板，纯粹是为了内宣效果。有消息透露他的祖父是中共将军韦国清，但官方报道只字不提。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可以向地球任何地方传输超高速的网际网络数据，并且有应用在军事上的潜力，这个成了中共的眼中钉。中共军方正在谋划摧毁星链的几千个卫星。中国的现代防御技术杂志近期自爆，中共军方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下属的北京跟踪与通讯技术研究所 BITTT 正在研究采取软硬相结合的杀伤手段，令一些星链卫星失去功能并破坏它的作业系统，并且说需要找到一种对抗整个星链的系统，而不是只是对抗单个卫星的方法。据悉 SpaceX 公司已经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一份合同，将星链平台用于军事目的，包括开发能够探测和跟踪在地球大气层中以五倍音速飞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敏感仪器，而北京亦都在开发这一类武器。SpaceX 计划在未来10年内发射多达30000个卫星，还配备了离子推进器，这样会令到他们能够迅速地改变轨道。通过星链的连接，美国军用无人机和隐形战斗机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100倍，可以为地球提供诸多好处。但中共军方认为这个对中共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中共意图开发包括监视星链系统的超强太空监视卫星，提高拦截和分析传输中的数据来预先阻止威胁的能力，以及扩大卫星杀伤能力。根据公开的信息，中共一直在开发反卫星技术， 包括可以干扰通讯或者销毁电子元件的微波、使卫星致盲或者损坏的镭射仪。今年三月，马斯克表示，如果有人试图摧毁星链，这个并不容易，因为有几千个卫星。他说，我们发射卫星的速度比他们发射反卫星飞弹的速度要快。星链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台海局势紧张之时，星链卫星成为中共的一大心病。全球疫情放缓，很多国家纷纷开始解封，尝试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过去四个礼拜，有19个国家和两个地区相继开放边境。除了取消入境限制之外，亦都不再将疫苗接种和隔离检疫列为必要的措施。彭博社报道，很多国家放宽了出入境的诸多规定，亦都取消了戴口罩的法令，激起消费者出国观光的欲望。机票、酒店等价格亦都在近期大幅度飙升，显示旅游热潮即将重现。旅游咨询公司 Local Foreigner 的合伙人 Brooke Lavery 表示，多数消费者仲是对于庞大的资讯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些规定是已经开始，哪些仲是处于商议的阶段。事实上，目前至少57个国家已经全面解除边境防疫的管制，其中有奥地利、比利时、瑞典、瑞士、英国、丹麦、挪威等欧洲国家，还有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牙买加等美洲国家，还有沙特阿拉伯、约旦等中东国家。但是各个国家的政策不一样，消费者出发之前应该了解当地的规定，免得扫兴。印度是世界第三大药品制造国，亦都是全球制药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印度现在正在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逐步减少对中共的依赖，成为自给自足的世界药房。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指出，在美国每三粒药片就有一粒是来自印度。但是印度价值420亿美元的制药产业就严重依赖中国提供的药物活性成分，或者叫原料药。根据印度政府的报告，因为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印度大约 68% 的原料药是从中国进口的。不过 CNBC 指出，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印度当局拨出了超过20亿美元的激励措施，来制造印度严重依赖中国的53种药物活性成分。今年3月开始，有35种原料药开始在印度的32间工厂生产。这是两年前印度政府启动生产刺激计划 PLI 的一部分。根据穆迪的估计，这个可能会令到印度在10年内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度减少 35%。 据报道，印度对中共原料药的依赖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那时中共通过建设污水厂、补贴电力和供水设施等措施，令到7000个制药园区大幅增加原料药的制造。中国产品的低廉价格导致印度公司退出了原料药市场。现在印度政府推行的生产激励计划旨在激励印度制造业，希望在2025年前将国内制造业提高5200亿美元。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